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《抉择的智慧》。
有一位父亲有一个可爱的儿子，未满4岁，父亲两个感情非常好。儿子经常坐到爸爸的膝盖上跟爸爸玩。晚上睡觉前，这位父亲会为儿子念完床边的故事，为他盖好被才离开。有时候父亲在书房里面工作，小儿子也会乖乖地拿着他的图画书，坐在书房的壁炉旁边，煞有介事地学着爸爸的模样读书。这一天，这名父亲又在书房里工作，小男孩也拿着他的书，有模有样的在壁炉旁边阅读。读了一小会儿，男孩开始坐不住了，扭动着他的小手脚，要抓到爸爸的膝盖上玩。爸爸说：“亲爱的，你再等一小会儿，爸爸马上就做完了。等爸爸做完，就可以陪你玩了。”小男孩缩回去了。又过了3分钟，小男孩又不耐烦，开始骚动起来，又往爸爸身上钻。刚好这位父亲想到他有一本参考书放到楼上的椅子上，等一下就要用到，于是他对儿子说：“亲爱的，那你把爸爸把那本书拿下来可好？爸爸一下要用它，很快就可以完成手上的工作了。”小家伙很高兴可以帮爸爸的忙，兴高采烈地答应了，飞奔上了。这名父亲又安静地做他的工作，直到需要那本参考书时，这才想起来儿子好像去得太久了。父亲连忙起身去找儿子，一走出书房，正要上楼梯，就看到宝贝儿子坐在二楼的楼梯口，正在哭泣。那本爸爸要的参考书就躺在他的脚边。小男孩一看到爸爸就委屈地哭了出来：“爸爸，爸爸，这本书好重，我爸不懂。”原来小家伙从椅子上把那本书拿下来时，就发现实在是太重了，只好过到地板上，把腿把头呢往楼梯上前进，花了好大的力气才将书移动了几公尺。父亲赶紧跑上楼梯，赶忙把小儿子抱起来，并伸出另一双手把书接了起来，一同带回书房。小儿子仰起脸，眼角还有一丝残留的泪光，惊喊道：“爸爸好有力气，我爸不懂，爸爸爸得懂。”爸爸亲亲儿子的小脸，坚定地说：“亲爱的，你一个人做不懂的事，爸爸会和你一起完成，你只要大声请爸爸出来帮忙就可以了。”朋友，有很多事上帝没有要我们独自去做，他承诺和我们一起完成。就像故事里面的小男孩，只要他呼求帮忙，爸爸就会来帮他，和他一起完成。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严格来说，所有的事都必须上帝与我们一同完成。在信仰的国度更是如此，天父不会撇下我们孤独的工作，他要我们按照他的引导去完成事工，他绝对和我们一同工作。圣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6节这样说道：“我栽种了， 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上帝叫他山楂。即使是耶稣基督在世上时，他也一样靠上帝与他同工。他经常说，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，记载在约翰福音16:32。然而在人生旅途中，我们却常常忘记了上帝这项承诺，老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想要独自完成事情，最后落得和故事中小男孩一样，用尽力气才只能把书移动几公尺，还因失败挫折而难过流泪。缺少上帝的同工，我们只会事倍功半，还可能做得疲累不堪，心灰意冷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渺小的我们为何老是忘记上帝的存在？作为上帝国的子民，称颂上帝为阿爸父，具有一项特权，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上帝施恩宝座前要求上帝帮助，还可以在伤心气馁的时候蒙上帝的安慰，就像小男孩仰望父亲的帮助，并泪眼撒娇要抱抱。这就是信仰安慰人、鼓舞人的力量。下次遇到事情做不通的时候，何妨停下脚步，先安静一下，寻求天道的力量，在信仰中寻找启示的答案，说不定困难就迎刃而解了。聪明的你是依靠自己凡事应干呢，还是选择在信仰中仰赖天道的力量同工呢？
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呢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
旧约圣经人物大卫，诗人与君王。听众朋友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旧约圣经人物大卫，诗人与君王。我是多佳，我们一直在为你播讲的是以色列伟大的君王大卫的生平。当他与他的军队南征北伐，战胜了周遭的敌人之后，终于可以安顿下来。大卫王就想到要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，但是神没有接纳他的心意，透过先知拿单来向大卫表明，因为他在战场上流了许多人的血，所以神没有应允他为神建造圣殿。但神却指出他会赐福给他的后代。上次故事的最后就记载了大卫向神发出颂歌与赞美。在大卫所写的颂歌最后一段，他这样赞美神说：
主耶和华，唯有你是真神，你的话真实可信，你既应许将这美好的福气赐给仆人，现在求你赐福给仆人的家，使这家在你面前永存。主耶和华，这是你应许呢，愿你永远赐福给仆人的家。
大卫有情有义，当即为王安居在华丽皇宫之中，享尽荣华富贵之际，却念念不忘故人只有约拿单。一日，大卫问左右侍从：
扫罗家该还有哪样留下的后人呢？为信守与约拿单的盟约，我要施恩与他的子孙。
此话一经传出，就有人通知扫罗家仆人洗巴， 要他去接大卫，西巴西出外围，干嘛父亲也接大卫，大卫娃问西巴，
扫罗家还有好人吗？
西巴回答说，
还有约拿丹一个儿子，哎，他是个瘸子。
大卫娃在问，
他现在在哪里？
西巴对娃说，
他在罗底巴亚米利之子马杰家。
大卫立即派人接他来见，他就是扫罗之孙约拿丹之子米菲波设。此子一见大卫，马上伏地叩拜，脸上流露出万分的惊恐。大卫安慰他说，
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约拿丹与我旧日友情，施恩厚待你，我会将你祖父扫罗所有的田地归还你，你也可以住在京城与我同席用膳。
米菲波设完言，感激涕零，不住的叩拜说，
仆人算哪呀，不过下条死狗，竟然蒙完如此绝狗好的。
米菲波设感恩之情溢于言表。大卫娃随即召见扫罗的仆人西巴，向他下旨，
我已将扫罗所有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之子，你和你的种子和家仆都要为你的主人之子米菲波设甘甜种地，山茶烧成供他所有，今后他要插住京城与我同席吃饭，犹如娃子一把。
西巴转旨，他有15个儿子和20个仆人，从此为米菲波设甘做效劳。米菲波设有一幼子名叫米迦，西巴全家都是米菲波设家的仆人，服侍幼主。米菲波设自己则住京城耶路撒冷，他虽然是瘸了腿，贵为与国之君的大卫娃并不嫌弃他，甚至赐予他娃子的待遇，常常与娃同席吃饭。大卫重情重义，不忘盟约只有约拿丹，施恩厚待他的子孙，可算是义薄云天，一时传为佳话。之前曾乱击大卫南里之时，他带领他的精兵征伐众多的国家之中，没得亚蛮这个邻国。先是亚蛮与以色列和好，甚至彼此结盟，而大卫率兵攻打摩押之时，却见不到其兄弟之邦亚蛮支持摩押，由此可见端倪。这是亚蛮的老王拿赫加班，由他的儿子哈南继位。大卫得报老王已死，娃西哀伤之余，特别传讯亚蛮人说，
我要安待拿下之子哈南，一如拿下安待我。
大卫并差使赴亚蛮吊唁，岂料特使行家抵达之际，亚蛮的臣子禀奏新王哈南说，
大卫且是且来吊杀安慰吾啊，韩国男是不会好心，哼，你以为他是来钻进你府吗？他派遣使节前来，岂不是要斩查吴国的内情，回他虚实，好轻浮无产吗？
哈南出丹万位，听信谗言，不加思索，立即下令将大卫来使者抚恤提克一把，外袍割去半截，尽情羞辱来使，并将其驱逐出境。这做法是在当时非常严重的一种羞辱。大卫得报非常愤怒，他当时压住怒气，预备祭祀报复。大卫只派人前往迎接蒙凶的使臣，吩咐他们暂时留在耶利哥，不用回京，等到抚恤斩查再返回京城。亚蛮的新王羞辱大卫来使，自知闯下大祸，认定大卫必定憎恨他们，誓不罢休，赶忙招募索巴与伯利恒的亚兰人步兵20000，马家人1000，伯伯人12000，及早组成军队预备对抗大卫。大卫得报亚蛮招兵买马，扩军备战，乃令约押挂帅，统领精兵讨伐亚蛮。亚蛮人在城门前布阵，索巴与伯利恒的亚兰人、马家人和托伯人则在郊野列阵。约押评估战局，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，未免腹败受敌，约押亲率特选精兵对付郊野亚兰列军，其余兵马全部交给他弟弟亚比筛，让他来对付城门前的亚蛮大军。约押嘱咐他弟弟，
亚兰人若伤过我，你来支援我，亚蛮人若伤过你，我来支援你，我们要刚强勇猛，为我们和神的诚意做威猛勇士，愿耶和华成全他看为美好的事。
说完，约押立即发动麾下精兵猛攻亚兰战地。 要懒然不敌，溃不成军，在岳妖面前丢兵弃将而逃。要么人见要懒然溃败，赶紧鸣金收兵，在要比山面前断头入城。岳妖见惩罚要么的目的已达到，所谓穷寇莫追，于是召开班师回京，率领大军回耶路撒冷。要懒然被以色列军击败，斩断残余部队，逃奔索巴王哈达底谢，并且在西南集结，由哈达底谢大将索法统帅。大卫德报立即率领以色列大军渡过约旦河，直奔西南，猛攻亚兰战地。亚兰人抵挡不住，在以军面前溃逃。此次战役战功辉煌，共杀了亚兰战车兵700人，马兵40000，但是诛杀其统帅索法。以色列大军大获全胜，哈达底谢见势头不对，立即借风抓舵，赶紧与以色列联合归顺臣服。从此，亚兰人再也不敢与亚蛮人南北为奸。大卫登基做以色列王，英明神武，他治理国家合神心意，让国力鼎盛。大卫征战多年，威战四方。在平定亚蛮之后，大卫亲授约押兵符，挂帅征伐为父之王。自己则安居耶路撒冷宫中，不再御驾亲征。只是大卫王饱暖思淫欲，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他犯下奸淫和谋杀大罪，使讨神喜悦的一代明君留下极大的污点，受到神的严厉管教惩罚。圣经毫不忌讳举笔直书，将王的丑事公诸于世，以儆浩然。这是前后经过叙述如下：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这才起床，与王宫屋顶漫步，忽见一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惊艳之余，他听得知这美人乃是以列之女，是部将赫人乌利亚之妻88。大卫色胆包天，命人接88入宫，那时他越是干净。大卫竟与他行淫，不久88派人告诉大卫他已有身孕。大卫心惊，自知闯下大祸，急于掩盖，立即遣人接统帅约押急召乌利亚回朝，假装关心前线战情，要他立即回府与娇妻完存。岂料乌利亚军人本色，深感主帅约押率军站在前线与敌军浴血苦战，身为约押的部将，岂可回家吃喝与娇妻同寝呢？于是与随从露宿宫外，并未回家。大卫见计谋未得逞，再度召见乌利亚，假意的关心：你难得从前线回京啊，为何不回家看看家人呢？乌利亚回禀大卫：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官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押与王的臣仆都住在花野营中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其同饭呢？我善终在王面前起誓，我绝对不会这样做。大卫见他忠心耿耿，军人本色，难以说服，于是改变策略，设法将他留住，连续两天召他入宫，此言把他在自己面前灌醉，盼望他能戴罪回府。结果乌利亚仍与随从露宿宫外，拒绝回府。大卫着急，魔鬼攻心，于是狠心下诏，要乌利亚带信给约押，诏书写道：你派乌利亚赴前线，到战事急歇之处，你们退好，让他白杀。约押无奈遵从王旨，魏臣氏让着那点的敌人紧抓把守，就令乌利亚率军进攻。乌利亚浴血苦战而身亡，壮烈成人。大卫德报喜极，待乌利亚杀妻一个，就明目张胆迎娶88。不久88产下一子。大卫在权力鼎盛时期犯下了令人痛心的重罪，强占忠臣乌利亚之妻88，见亚蛮人知道杀害乌利亚。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，神绝不姑息罪恶，却也不拒绝痛悔的心。神的审判从不迟到，但他的怜悯也永远不缺席。大卫的故事为娃待续，下次为你继续分享。我是多佳，谢谢收听。
善舍利耶稣做挖灰祭，使凭着耶稣的血解了人的心，要显明善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。罗马书3:25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深知道你深爱我，为我守护，为我流血，你深了解伤时，有你安抚我心流泪时，你擦干我眼泪为现实，拥我在你怀抱中，哦，哦，主耶稣爱
善经，
都是善作模式呢。对于教导、责备、规斩，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。要是属善的人完备，为一切美善的工作抓摆齐全。提摩太后书3:16-17，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